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离离藏本来护主，龙钦巴提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四量论当中的成量品。成量品呢，当然就是成立佛陀为量士夫。成立佛陀为量士夫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佛陀为什么是量士夫的这个真实的根据啊，就真实的量。那么这个里面量呢，有这个所量的所衡量的这个佛陀到底是不是量士夫的问题，还有一些呢是能量的根据啊，就是说要安立佛陀是量士夫呢，也有一些很多成立佛陀为量士夫的一些这个推理或者依据。没有依据的话，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说服我们的分别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陀本来是量士夫，他从现证的侧面来讲，或者说针对的一些已经证悟了这些实相的修行者来讲呢，无需成立啊，因为他们自己呢已经真实的安住在了一种实相当中，不会有怀疑的啊，不会有疑惑，也就是说见实相之后不会有任何的怀疑。那么就是说有怀疑的人呢，是因为没有见实相啊，到底是呢还是不是呢等等。那么这个怀疑呢，也有这个可以说合理的怀疑，也有一些这个非合理的一些怀疑。合理的怀疑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有疑惑啊，不敢确定，但是呢还是它的方向呢是朝着有，或者说佛陀是量士夫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一些疑惑。还有一些怀疑呢，就是说是它的方向呢是朝着一些这个佛陀不是量士夫，或者说不存在前后世的这一方面的非理的怀疑。那么就是说有这个怀疑，因为没有见实相嘛，没有见到真实意呢，就会有疑惑啊。就像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蛇啊，这条蛇是绳子吗？是蛇呢？啊，这个两方面都可以啊。如有些时候呢，就怀疑啊，它应该是一条绳子，但是呢，因为它眼前仍然显现的是蛇的像，所以它内心当中呢，到底是不是绳子呢？有疑惑。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它。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疑，虽然别人跟他说有可能是绳子，但是他自己的一种心呢还是比较多的方面朝向于他是一条蛇。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疑呢？因为没有见到这个他的一种实相，他的真实意没有见到。当一旦见到真实意的时候，见到绳子的时候啊，通过这个把灯打开或者仔细观察，他就是一条绳子，见到了真性的时候呢，他不会有疑惑了，那这样的。所以说圣者不会有怀疑，见到之后呢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那么有疑惑呢，主要是没有见到之前，但是没见到之前就一定有怀疑吗？这个也不确定，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叫定解的。那么这个定解呢，也有通过修行产生的定解，也有呢通过闻思产生的定解，这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呢，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通过修行产生定解，这样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主要还是通过闻思产生定解。如果我们没有通过闻思产生定解的话，修行的定解对我们而言呢没有得到。如果我们再不以闻思来引发定解的话，那么我们的相续当中就不可能就没有产生定解的一些方式和途径，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不学习啊，又没有修行的话，那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怀疑出现的时候没有办法遣除，没办法排遣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处在这个怀疑当中啊，就是说是一直修行啊，一直这样一种这个做每天的念佛也好，放生等等也好，在疑惑性当中做很多。有些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退失了啊，因为看不到这样一种希望，看不到真实意，所以说呢就觉得就没必要浪费那么时间，或者没有这样一种动力来支撑下去，也退失的也不少。所以说呢就像一些这个就像这样一种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一条鱼它产下了很多的一种这个鱼子，这样的，但是呢存活的真正能够孵化出来的一种是非常少的。它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它这个这个鱼呢在产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上千万个子，但是呢真正存活的那些的话就是说是几十条一百条等等，非常非常少，真正能够孵化出来的非常少的。所以说呢学习佛法的人或者说发了菩提心的人呢也是成千上万，但真正的话就是说是通过定解最后修成的也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修行人最后就都变成这个鱼子一样啊，最后就永远孵化不出来啊，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从某一个方面呢做个比喻。在这些学习佛法人当中呢在相续当中还会 留存下这样一种学习佛法的一种善妙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在短期当中可能前面说啊，孵化失败了，它没有办法真正孵化出真实的修道的一些功德，或者说见道的一些功德。但是它的种子呢，它在这个以后遇缘的时候仍然会重新的萌发，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呢不会彻底的消亡。这样的它虽然在短时间当中啊，就说是这个可见的未来当中没办法通过这个种子来见道，但是它种子呢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它的力量呢永远都在。那么因为它这个种子本身呢是原的是这些佛法，原的是这个实相，所以说它的一种种子的力量也很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种子的最基础的来源呢也是众生的佛性如来藏。所以说其实它的种子啊，它也是无为法的佛性如来藏的一个体现，而如来藏它的所依呢，它是一个无为法不变化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总有一天呢仍然会成熟。所以说现在学习佛法即便是退世的人，他也以后还会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就不要想哦，反正以后会成熟，现在就可以随便来。但是呢以后会成熟呢，这个是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呢，的确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看到道友退失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也会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也不至于过于的一种伤心啊，或者说对退失啊修行的道友，有些时候我们会就说是什么，他退世之前呢我们觉得都是好朋友，都是好道友啊，关系很好，对他也很慈爱。但是如果一旦就是说是这个退道了，或者他不学佛了，或者他开始怎么怎么样呢，我们就好像把他当成怨敌一样看，这个也没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提醒呢，不管怎么说，如果看到这些以前的道友退失了啊，或者说他不在佛学会学习了，或者说他不再信佛了，或者他不再学密宗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一下子这个关系就很疏远，一下就变得特别疏远，而且就变成一个好像似乎是一个生嗔心的对境呢，就觉得这个是很恶劣的一个人。但是呢，其实是不是那么恶劣呢，也不一定啊。这样，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觉得难过也好，觉得怎么样也好，就想想前面讲的道理，这个种子呢，它既然就是说不管在这些佛门当中他学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佛学会学了几个月，或者听了几堂课，那么这个善法的种子啊，它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它以后呢还会就是说是在某一个时间当中，这个种子重新会复发。那所以说这个种子呢也叫金刚种子，它是永远不会这个灭的。那么就是说，但是我们前面讲了，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应该力求于立志于啊，就在现在有因缘有机会的时候，努力的通过这些这个圣者门大德门的一些建议认真的学习。他们的建议就是说，认真的闻师这样一种这个教典，闻师这样一种佛陀的教理。除了闻师比较简单的这些就修行的法要之外呢，简单的意思不是说真正简单，就是字句简单，但是它意义还是很深，要升起的一种境界其实很深的。除了对于我们平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些法要之外呢，比较难的大经大论呢，其实还是有必要学习的。因为这里面学习过程当中呢，它会遇到困难，又会遇到很多的疑惑，但是呢这些问题一旦解决之后，它的升起的智慧也是很深细的。它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能够真的消除我们的一些深层次的怀疑的侧面来讲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说佛法当中他自己的一种教法的特点的一种这个教法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样一种修心法要的一些这个教义呢，修心法的教要主要是怎么调伏你的烦恼啊，怎么样去调伏你的烦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内心当中和这个修行相应的这些。那么至于很多很深的一些就分别念的一种疑惑啊，有的时候他讲的并不多，是这样的，他就告诉你该怎么做，他很多一些修行的道理会讲。但是呢就像音频啊这一方面的道这一方面的一种意义呢，它可能是直接去让你学完之后就可以用的打坐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对我们而言也许感觉并不多。但是呢它内心当中不是内心，它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教理，它一种意义能够引导我们产生的一种智慧和定解，它会帮助我们调伏很多关于这些这个很多关于佛法或者世间方面产生的一些分别念。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修行的一种这个进步或者退步，很关键的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这些分别念它在做主导。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分别念被调伏的好好的，就是说被这些教育调伏的好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虽然可能其他方面的修行不一定 就是说是很稳固，或者说有直接调伏的理性。但是呢，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定解和智慧的缘故呢，他的一种对佛法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心呢，他不会退失的啊，他不会就是说通过外面的一些邪友啊、邪知识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言论而受影响，他也很难被自己内心当中突然冒出来一个分别念吓一大跳，然后就有感觉感觉好像是不是就会退失啊等等，也不会这样的。所以他内心当中这个基础呢，通过学习这一方面的一种甚深的教理啊，它是这个作用不一样。所以佛法当中嘛，它的一种这个所讲的所有的都是关于解脱道的。所以说上师也再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佛陀的经典也好，还是说这些这个菩萨的论点也好，和解脱道无关的一个字都没有，都和解脱道有关。但是呢，和解脱道有关呢，它是我们的一个解脱道，它是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的层面帮助我们去修行去解脱的，是这样。所以说前面讲的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从前行基础的方面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从直指心性的方面讲的，有些人可能是教你如何的禅修，如何打坐，有些人可能就是这里面讲如何确定，就是说针对我们的分别念，无始以来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一种遇到了很多的邪教这个方面的邪教的种子，还有遇到了很多外道的种子，还有遇到很多很多这些邪知识的一种研究的种子，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这些外在的一些媒体的影响种下的很多一些种子呢，其实呢，在时不时它都会冒出来影响我们一下，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一直冒出来影响我们一下的话，有的时候呢感觉就下去就扛过去了，有些时候扛不过去，这种感觉就很长时间会在内心当中纠缠，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一把利剑，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斩断，所以这个就不是说等着时间去消失它的伤口了，它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冒出来之后自己就有能力，像这样的话就直接把它解决掉，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方面呢，有些教理它是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学这个有没有用啊，这个到底，但有些时候呢，针对我们的根基啊、喜好啊，有些感觉就是很相应啊、很直接啊，有些感觉呢就是说好像学了没什么作用的，我这样辩论观察这个观察那个观察外道估计有什么作用啊，其实肯定是有作用的。我们的这种分别念和这些就是说是登地的菩萨还有佛陀的智慧来讲根本不值一提。所以说他们就说是这个留下来的，他们让我们学习的大人上师啊、法门密宝等等，让我们就说是这个认真学习的这个东西和我们解脱无关的，他不会就说让我们来学习这些浪费时间，一定是有个很甚深的一种这个必要性。那只不过呢，在这些弟子受众当中啊，有些呢可能是前世有因缘，或者他的一种根基比较利啊，或者学他比较勤奋啊等等，有些可能能够理解，有些的可能不能理解，暂时来讲呢听不懂或者解释不了，这个有差别。但是呢，这个法义呢，刚刚讲了啊，它是从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确立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知见。所以说，一个修行者的话，就说是高素质的一种修行者啊，他的一种对于修行的一种素质啊，应该是这个全方位的比较高的素质。全方位比较高呢，当然就是说是体现成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这些世俗地的一些智慧啊，对圣因地的智慧啊，或者对修行啊，对调伏烦恼的一种修行的教义啊，对实相、对现象等等，它这个综合素质应该说比较高。如果它的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话，不管是自己修，还是说是去引导、影响别人。那么一个高素质的一种这个综合性比较高的一种高素质的一种修行者的话，那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这个世间当中佛法兴，在佛法存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高素质的修行人呢，那但佛法就会很兴盛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高素质的修行者的话呢，佛法就兴盛不了这样。因为就没有办法就调伏很多的邪知邪见呐，没办法调伏很多的分别念。有些时候我们生烦恼的时候，只是用一个方法把它压住，有些事呢可能比较小的烦恼可能压得住，大的一点大一些的烦恼有的是很难压得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学习一些甚深的教理的话，我们就学习一个这样的教理，那就多一把的一种利刃是这样。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一种自主的智慧来解决，即我们要力求让自己呢成为这样一种这个高素质的修行者。所以说也有必要的学很多的大经大论。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英明就陈良论这一这些教义呢，它是对我们智慧很深细的智慧的一种历练。因为就是说证悟实相，它不是通过其他的证悟的，证悟实相呢一定是智慧来证悟的是一定是这个甚深的智慧、清净的智慧和清净的法界可以相应。智慧很清净，那么法界本来是很清净的你的智慧很清净的话，它就可以就是说是相应它。还有一个信心呢，信心也是清净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很高层次的信心和清净的法界也相应 是这样，菩提心它也是清净心，它都是清净的。为什么是清净？它指的清净的程度不一样。信心呢来讲的话，它就是说对于这些三宝啊这些法界，它没有怀疑而清净的，是这样，它是很清净。菩提心呢，它是因为就是说没有自私自利的一种啊，没有自私自利一种杂染而清净的。那么这些还有很多这些空性智啊，还有很多这些方面的定解啊，也是清净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要让内心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方方面面的智慧很清净的话，它就可以和清净的实相相应。因为这个实相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它永远都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的心太污浊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污浊啊，就说是有很多怀疑，这个时候也相应不了清净的实相。那么如果我们那种菩提心啊，就是说污浊，但菩提心本身它不会污浊，但是我们自己的菩提心如果太多的被自私自利的一种心所染污的话，那么这种这个我执心，这种我爱执的心很重的状态当中，这种菩提心呢，它要和这种大菩提道的一种清净的道和果相应呢，就说是可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现在所学的很多呢，都是把这些修行过程当中的不好的一些分别念也好，不好的行为也好，还有不好的见解也好，通过学习佛法的方式来澄清，让它就说是这个变得非常清净。所以说呢，不间断的学习和不间断的观修，或者集资进账也好，或者祈祷上师也好，都是和这个有关。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些通过陈亮品升起的一个清净的智慧，清净的定解，对我们修学清净的佛法当然就很重要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了这个之后呢，信心对佛陀的信心会澄清。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学习啊，或者没有素食的善根，那么我们对于佛陀的一种信心呢，可能夹杂了很多的怀疑的种子。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我的心很清净，我的信心很纯净，但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就是说这种就是说纯净的心呢，它就说是这个还没有现前很多内心当中的一些这个分别念的染污，或者有些时候呢不愿意承认自己心不清净而已。因为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哎，我对佛陀还有怀疑啊，或者说对解脱道有怀疑啊。有些时候呢，在道友面前，在这些共修的场合当中呢，也不敢不好意思讲啊，是这样。所以说这种有怀疑的染污的一种信心，想要得到佛陀的一种加持，或者说这种信心想要在这个修道清净的道上面突飞猛进呢，这种染污的种子啊，它就会拖后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因为总是有怀疑嘛，犹犹豫豫的走三步退两步的。现在的话，你说是不是在走了？也在走，但是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走原地踏步，好像看起来是在走，但没有走。有的时候走三步退两步，好像就是说进步很微弱。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就需要通过很多的手段啊，学习很多像这样的话来让自己的心清净，这种信心清净，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喜欢简单的东西啊，喜欢就是说不要那么复杂的，简单一点的给我搞几个，然后就是说修了之后我就可以成就的那种。佛法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这种简单的话，就是说我们这种心很复杂，就是说给你简单的东西都把它变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太简单的东西我们根本接受不了，没办法了解它到底怎么样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简单的东西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一无所住啊，什么都不想的安住，要相应实相的安住，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那种智慧的话，也没办法去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虽然我们自己想的是就是说是也很简单很快的方式来做，但是呢，就是说实际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分别念无始以来的一些杂念很多，所以说很复杂。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复杂的一种状态当中，要和这种实相简单的实相相应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们讲了这个实相，这个法界啊，这个空性，简单的让我们都不敢相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实相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是一个被我能抓得住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很多祈祷文啊，很多修行当中说这个太简单了，我们都不相信有这么简单，是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我们心本来就，现在我们的心是处在极端复杂的状态。所以说很复杂的一种状态，你要去相应最简单的法实相，我们都不相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学习的，就让我们的一种复杂的心啊，就是说通过学习之后呢，以复杂对复杂，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学习一些复杂的教理，并不是故弄玄虚，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太多复杂的分别念了，所以要用这些教理来对治它， 最后呢，就是说对症完之后，我们的心就简单了。那个时候的简单，那就是高质量的简单了。不是说你这个人，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暗讽别人的时候，哦，这个人头脑很简单，这个不是一个什么赞叹的啊。平时在世间当中，就是说好像是很笨的样子。所以说这种简单呢，就是它是很单纯的，是这样的，没有很多分别念去相应。但是呢，现在我们没有这些学习让分别念就是简单下来的一些修行啊、教理啊，我们想简单都不行，做不到，是这样的。让你什么都不想。啊，就是说你去观内观本性就可以证悟，那根本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的花很长的时间啊，通过复杂的啊，就是说是一些理论呢、啊、来对峙我们复杂的想法。然后就是说学完之后呢，最后经过前面前期的这些，这个也叫苦行嘛，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很羡慕米拉兹巴尊者的苦行，就觉得啊，就是说到山里面去吃荨麻还可以，我也可以吃荨麻，像在那我就可以喝山泉水，吃点荨麻呀。在山洞里住一住啊，这个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好，这个方面好像就是这样的，这种苦行来去。但是这种苦行有没有意义呢？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佛法的见解的话，其实很多这样的苦行是没有意义的，啊，没什么意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种说法的话，有说，比如说在一种史前社会当中，或者在现在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很多人，他们就很简单。他们也就是说天天就是吃草啊，这些吃荨麻啊，喝这些山泉，他们也没有说是证悟什么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个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修行。那么有些苦行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说是不退失啊，不管怎么样再大的困难我要坚持啊，不管是修家行也好，还是说学教理也好，还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好，我能够就是说咬牙坚持，我能够继续学下去，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苦行。就像米拉兹巴尊者经过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一般人受不了的苦行之后，他获得一种证悟成就。那么我们如果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也经过这样的苦行，那么最后我们的一种思想就很纯净了，哎，我们的一种智慧就会很纯净。那么这种很纯净的那个相应于实相的智慧从哪里来？那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的这些苦行。所以刚开始就想安逸啊，刚开始的就想就是说简单的话，最后肯定简单不了，越来越复杂，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就退失了。所以刚开始是复杂一点，最后简单呢，这个是好。刚开始苦一点，最后安乐呢，这个也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必须要经过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哎，很多分别念啊，或者很多痛苦啊，很多挣扎啊，很多很多这些那样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病灶太多啊，内心当中的这样很多的习气毛病太多，所以说一个都要一个一个去对治的话，每对治一种习气都是一种阵痛啊，是这样的。你就是说这么多的病点，这么多的病灶，就像就是说去按摩的时候一样，一碰着身体哪个地方没有哪个地方不痛的啊，全身都在痛，什么原因呢？每个地方都在堵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要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打开的话，每一个点都是阵痛点，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治疗完之后最后就轻松了，是啊。所以说你如果要健康的话，这些必须要经过的。所以我们内心当中这么多的习气啊，这么多的烦恼要去对治它呢，当然都会遇到阻碍，都会遇到这个痛点，都会有挣扎，都会有这个痛苦。但是呢，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心理素质，有这种心理素质，有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自己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必要的苦行啊，必要的苦行，这个是需要的。虽然整个佛法来讲呢是由乐至乐和从安乐的道趋向于安乐的果，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入道之前呢，这些很多的一些毛病习气呢太多了，阻碍的太多了，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在我们上道之前，入道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阻碍。那么这个过了之后呢，它就会虽然也有阻碍，但是不会有那种痛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努力之后啊，它这些不是那么痛的。就像我们去治病一样，经过几个疗程之后呢，该痛的痛过了，然后以后的话就是说是虽然也痛，但是没那么痛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之后呢，他虽然还会有一些痛苦，但是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再来讲的话，就是说刚开始的这段时间最难熬。那么如果把最该开始的这个时间熬过去之后，一旦入道了之后，那就很简单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习英明啊，或者学习其他的修家行也好，或者学其他的一些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都需要这个深刻的去明了。明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了一种就是说能够承受这些痛苦的一种心理准备，这个很重要。 有心理准备是很重要的。没有心理准备的话，就是说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招架不住，是这样。但是如果有心理准备的话，反正我就已经准备接受了，我已经准备接受好这个事实了，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管你给我带来什么样坏消息，我的内心当中我都准备接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出来之后呢，坏消息说出来之后，我们会不会就说是有那种反应，也会有。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内心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准备接受最坏的一种结果的打算，有这种心理的话，所以说你说出来之后呢会有影响，但是不会那么明显，他也会把这样一种痛苦的状态减到最低。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来讲的话，学习佛法也应该是要了知啊。这个也是除了修五十万加行，除了这些背诵诵词讲考听传承之外，其实培养内心当中这种综合性的一种素质啊，就是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就全方位的培养自己修行的习气，缺一个有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内心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烦恼啊，或者产生痛苦。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陈酿品当中也是讲到的这个佛法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前面我们说过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第二的是观察人依生灭破。那么前面是观察人依的有无而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和身体，因为身体呢，就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呢，身体是产生心识的进取因，他们的一种案例有个名称叫所依能依，这样身体是所依也是进取因，心呢是能依，那么也是所生果，是这样，它是进取因和所生果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是从佛法的侧面来讲呢，就不承认啊，不承认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当然有些时候呢，不单单是佛法。不单单是佛法说不承认身体产生心，即便是有些承认前后世的外道，他也不可能承认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身体就是说是产生心的进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会灭的，身体会灭的，是这样的。所以真实要安立前后世的话，那么不可能成立身体是产生心的进取因。但是呢，就佛教当中讲的更彻底。法身论师呢，他就说又既有外道的一些教理的功底啊，尤其是在佛法当中呢获得了一种真实的证悟，所以也称之为正理自在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尤其是按照佛法的，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讲的是这个以佛法为基础讲到的前后是存在，因为他讲的是这样一种佛陀最早的时候呢，就说是他是从大悲心开始作为他的最第一个因。大悲心究竟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成就佛果。所以说呢，像这样大悲心要究竟要串习呢，一辈子是串不够的，必须要生生世世多生累世的串。要多生累世的串这个大悲心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多生累世存在的前提。但是呢，如果你承许产生心的因是身体的话，那就安立不了了。所以说佛法呢，就是说咱们在学陈酿品的时候呢，是不承认身体产生心识。所以说用就对方说的很多根据，我们是一一遮破，每一个呢都不是真实的道理，所以一一遮破。所以说凡夫人呢，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凡夫人呢，有些时候呢，就有些这个最容易呢被似是而非的一些观点所迷惑。所以说，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深入去分析这里面的漏洞。所以说，就是非常庆幸的，就是这些圣者们，对吧？法身论师啊，这些圣者们呢，造了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帮助引导我们的思想。深到很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似是而非观点，遮破这些似是而非观点的一些很多的词句，帮我们造了之后呢，就是说很多的大德注释不断的传讲，把这种真实的理解这样一种道理的一种智慧的现在可以传递到我们这儿来比如说大德上是翻译了这个宋词，然后给我们讲了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庆幸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很弱，我们就是对于自己产生的分别念，我们都没办法，我们觉得是对的，我们觉得就身体产生新的这种观点是对的，我们自己很多分别念都解决不了没办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解决不了，这些法身论师他们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指出来你这个观点有漏洞，它漏洞在哪里，哪个地方不对指出漏洞，然后我们的心跟随这样一种诵持，跟随这个诵持去观察分析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这里面的确有很大的漏洞，不能够这样承认。所以说呢，就是说陈酿品当中呢，就是对于这个对方或者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浮现出来的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呢，法身论师通过他的一种敏锐的智慧一一遮破这一方面的话都有问题，都不是真实的一种根据。遮破完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身体不是产生新的进取因， 那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遮破破完他中案例之中，那么产生新的进取因式心识，他自己的一种前面的一种心识，这样的这个方面就同类啊，同类的因产生他的同类果。那么前面我讲到了一种所依能依之间，尤其是能依呢有无而破。今天呢是讲观察能依生灭破。那么这个能依呢是以心为代表，为什么要以心为代表呢？因为在世间当中啊，对方的观点还有很多能依所依，很多所依能依的关系是这样的，很多无数对所依能依。但是呢，其他的无数对呢，对我们来讲，不是说一定要去一一的去抓住来观察的，是这样。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身和心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分析要观察的话，它都围绕一个重点，围绕什么重点呢？能力修悲中，都是这个，都是围绕这个能力修悲中来讲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它都是要围绕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辩论说很多就回不来了，哎，到底就最后就是说，它一棵树发芽，这个又长树枝，这个树枝又长树枝，最后就是长了很多很多。就主题在哪里，核心在哪里，忘了，是这样的，那不行。所以说法身论事照的内容永远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其实我们还是说，这个身体不是产生新的进取因啊，绝对不是。所以说呢，还是不管怎么观察，都是以这个心啊，能依呢啊，就这个能依也是以心为代表，为主要的一种观察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也是所有能依所依的关系随之而解决了，是这样的。那么分二，观察灭世而遮破，观察真世而遮破。那么这个方面的观察灭世呢，就是观察灭的方式而遮破对方，就说是这个所依的身体产生新的一种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观察灭的方式，那灭的方式呢是谁灭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心呢，新的灭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观察新的灭的方式而遮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察真的方式，那么就身体的增减和这样一种新的增减没有对等的关系。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已经讲了，下面我们看宋词呢，若是依他灭，彼助因作何？纵彼无他灭，助因皆无力，有依习俱助，诸生皆有依，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讲若是以他灭，这个是是什么呢？这个是呢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以心为代表的所有的一些啊，就是说能依啊，所有能依就是说心等嘛，以心识为代表的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所有的一些能依法。那么因为对方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啊，他就说是这个认为呢身体产生心啊，而且二者之间是一种同时并存的。那么二者之间有这样一个所依能依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依是所依能够产生心，所依让心安住。但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灭，观察灭和所依产生心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是这样的。因为就心不是在灭嘛，我们在观察这个能依在灭的时候，你就说你这个能够让这个能依能够让这个心产生的，能够让这个心安住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办法起作用，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所依，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因，能不能让它安住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它的能依的，它所产生的能依的一种新的灭的方式。通过观察灭的方式来推出你其实你的身体呢没有什么能力作为它安住的因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若是依他灭呢，如果这个是啊，这里面讲的话，这个心要灭，那么如果是心要灭的话，就说它是自灭呢，还是其他的因缘让它灭，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依他灭，那如果这个心等这个能依呢是依靠其他的一种因缘而让它灭的，如果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让它灭彼助因作何？彼助因是什么？这个彼就是心识啊。那么能够让心识产生，能够让心识安住的这个助因彼助因，这个助因是什么？这个助因就是身体。那么这个安住的因身体，当然还有这个除了身体之外呢，还有等其他的很多所依哈。那么因为此处呢，我们只是以这个身心为主要的一种这个例子来进行讲，也是最关键的核心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助因的身体作何，它到底就是说让这个心的安住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作何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没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灭因和这个心 我们就观察这个灭因和心啊接触见面接触，那么见面接触，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灭因没有和心接触，那么灭因还没有接触和心接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呢也不需要身体怎么安住，因为它自己就可以安住，因为它心一旦产生它自己就可以安住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灭因没有和与知，我们在上次讲解当中讲的这个与知，知知是谁呢，就是心，因为这个时候是其他的因缘让心灭，所以说其他的因缘让心灭，这个其他因缘就是灭因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灭因和心如果没有接触的话，它就安住着，这个心就安住着，是心安住着的话就不需要身体让它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毁灭的因和心接触了，把心灭掉了，那么把心灭掉之后，那么如果灭掉了，身体也挡一挡住，身体让它安住也没办法让它安住，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它的灭因已经有了，灭因有了之后已经把心灭掉了，所以说你的身体就也起不了让这个心安住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此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心呢是依靠其他的灭因而灭的话，比助因就说是能够让心安住的这个身体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他这个是说是对方认为他叫助因，就是让心产生让心安住的因，让心安住的因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安住的因做不了什么事情，如果说这个灭因还没有接触心的时候，还没有毁灭这个心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个助因也起不了，没办法让他安住，因为他自己安住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灭因已经接触了心了，让他已经灭掉，灭掉之后呢，那么那个取名叫安住的安住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让心继续安住，因为已经把它摧毁了。所以这个身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没有起任何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心安住，身体也不是他的所依了。那么身体不是它的所依，那么身体也不是产生新的因的，是这样的。所以指出的当然就主要是从安住的侧面来讲，就身体没办法让它安住，其实也是说身体和心之间呢没有什么就真实的一种这个最直接的一种关系。说若是依他灭，比助因作何？纵彼无他灭，助因皆无力。那么就说是这个纵彼无他灭，纵使纵然的话就是比就是心啊，心等这些能依这些事物，那么就是说是这些事物了无他灭，就是没有其他的灭因让他灭啊，就不是其他的灭因让他灭，他自己灭的，他自己灭的。那么如果自己灭的话，助因皆无力，那么这个安住的因也没有能力，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自己灭啊？就是说助因无能力，如果说他自己没有灭之前，因为他是这个心他安住了啊，心它有了之后它会灭掉嘛，它自己灭，怎么样才能够自己灭？先生后灭嘛，先生起来再灭。那么如果说这个心没有灭之前呢，助因没有能力啊，助因没有能力，因为它自己安住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心它自己灭了啊，它因为不需要其他的灭因嘛，它心自己灭了。如果心自己灭了，那么助因对它也没有办法让它助，因为它自己已经灭掉了。他自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心啊，他自己灭的时候，自己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身体也根本不具备让他安住的能力，没办法让他安住，因为他自己已经灭掉了。所以自己已经灭掉之后呢，身体它虽然存在，它虽然取名叫安住因，叫这个所依，但是呢，如果说心使他自己灭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对他也不起作用。所以在这方面详细，这个是比较细微的观察啊，比较细微的观察。这种细微的观察，这么细微的观察的方式，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他只有在这些因缘等的这些论点当中会把这些问题讲得很细致，这个就是他的特点啊，这个叫因缘论点的特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在如果是修心的法要，他不会讲得那么细致，就很广大的推理啊，通过破他中立之中等等这方面不会讲，但是呢就是说这部分的内容，这部分呢因为他修心的法要一定有他的特点，如果修心法要当中出现大量的这些推理啊，他就是对他就丧失了他自己修心法要的特点了，就是这样。就好像就是如果是讲大圆满正行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其他的修法，他就不是没有大圆满的特色，就这样。所以说就是在因缘论点当中呢，他就是说其他地方不讲的，他就来讲，主要讲，着重讲啊，把它讲得很究竟很彻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学这方面很细致的推理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学因缘的论点，是这样的。所以学因缘论点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有疑惑没有怎么怎么破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只听一次或者只思维一次，这个方面呢，其实它诵词当中是很原备的很具备的，但是如果我们学的次数少呢，不一定发现它诵词里面的奥秘，有的时候一个字或者它表达的意思呢，也许我们没有领会到， 那我们就不能说他讲的没讲透彻。当我们就是说是学习很多面之后，因为有些时候的这个四量论呢，四量论在有些寺院当中，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有的寺院他就要学好几年了。专门这个四量论，一个宋词有的时候就是，就一个宋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个宋词或者一品，他要讲一年或者好几年。像这样把这个问题反复讲得很透彻，这个是对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意思呢就搞得很清楚。但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就不具备的那种因缘，但是呢我们学的时候呢，这里面的很多理论呢，其实呢摧毁我们的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些怀疑呢已经足够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这里面呢，就是很多道理其实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身体和心之间的那种关系这不是他的进取因，也不是他安住因，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因为这里面讲了他生灭的方式或者他的一种有无的方式通过有无的方式而破，通过生灭的方式而破。其实每一个科判当中的所含摄的宋词都能够摧毁一种我们的邪见都能够摧毁一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如果学完之后有一点印象了，非常有必要在我们空闲的时候再返回头重新来看，在已经有了基础的情况之下再重新温习这些宋词，它还会有一些更多的收获。以前的话就是说没有发现到的就是还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全部陌生的方式从就是说是第一个宋词开始学就是说你学的你前面学的东西后面讲什么我还不知道，是这样。所以说学完一遍之后大概就是说知道了意思了，再返回头他就很容易把前后的内容呢就联系起来，连贯性很强。说连贯性一强呢，互相宋词和宋词之间科判科判之间遥相呼应的关系就很明确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来讲的话，就其实呢身体在里面我们越观察越清楚身体和心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那么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内心当中的这种分明也是牢不可破的，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这样一种这个理论无懈可击，谁都破不了我们身体产生新的观点。但是呢法身论师的一些宋词说了之后呢，我们学了之后一思维分析观察的的确确呢就是身体产生新有很多毛病很多漏洞如果真实是这样关系的话也根本讲不过去，是这样的。所以指出我们就是说这个心它自己作为能依它自己要灭。灭的时候呢是这个就说是这个灭的方式是其他的因缘让它灭还是说自灭但是呢我们讲灭的这种直接是讲灭，其实呢要引出什么呢，要引出彼助因作合和助因皆无力，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讲助因皆无力，为什么要讲彼助因作合，因为就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助因身体就是产生的因，身体就是让它安住的因，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你的心识不管是从什么样的方式灭了，是依他灭还是自灭不管是怎么样你的助因都没有办法对它起作用，是这样的，没办法对它起作用。所以说是这样的话，就是它生它有自己的因来生，灭就灭它自己灭或者依他灭和你的身体没什么关系，是这样，没啥关系。所以说没什么这一方面，就这个宋词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来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就是说身体和心之间的一种关系呢并不是那种进取因果的关系。有没有关系呢，是有，但是不是那么这个亲近的关系，是这样，它是一个具有缘而已。有依悉具住诸身皆有依，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进一步的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所依和能依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有继续观察还有很多漏洞。有依悉具住，那么如果说那么就是说是身体等让心等事物安住的话，因为对方说了嘛，身体等是所依，然后呢心等呢是能依，所依让能依产生，所依让能依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法一切有所依的法，因为就是说当然一切法都有它的因呢，所以既然都有所依的话，有依悉具住，所有具有所依的法都具有安住。我看到对方，当然对方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是所依让它安住的，悉具住，有依悉具住嘛只要这些法呢就是说是都具有悉具呢，都具有这个安住的自性，诸身皆有依，那么一切所产生的法，所有就是说能产凡是产生的法的都是有所依的，皆有依，那么就所有的法都有所依，那么都有所依呢，我们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遥相呼应前面的意思，那么遥相呼应前面的意思是啥意思，就因为前面讲到的能依的一种灭法，能依的灭法前面是以心为例子，现在的话就所有具有这样一种所依的一种这个能依， 他的分析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都有这种所依，都有所依的话，他们能依的一种这个反啊，他的一种灭是自灭吗？依他灭，这方面也可以观察。还有一个观察的话，就是说进一步的这个诸生皆有依和下面的事故一切事有是亦无灭，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进一步的去做连接，就是说事故一切事的有些时候它也有不灭的时候，也会安住下来，它也永远不会灭，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就是说是这个比重，就是不管这个能依的法是自灭和依他灭，这个注音都无能为力。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改口了，说事故一切事有实亦无灭了呢？说为什么说有些时候这个能依啊，有的时候也不会灭？不是说我们承许这样一种观点不灭，而是说按照对方的观点来承认的话，的确有些时候它这个灭就会常住，但是啊，这个法就会常住，但这个法常住呢和。就限量所见的世间限量所见的所有的法有生有灭，就是直接矛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教理讲的再高深，如果和有些时候在讲世俗地论的时候，如果和世俗的一种法性和世俗的现象矛盾的话，那么再讲的就理论再来讲的再玄妙啊，也是没有办法就真实的案例了。那么就是说是指出的，为什么叫事故一切事有实亦无灭呢？这个方面就以这个外道，有些外道的观点呢，有些外道的观点呢作为这个例子的进行分析，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来讲所依能依的时候啊，比如说呢是功德和实法，功德和实法实体呢二者之间是所依能依的关系，然后心和我它也是一个所依能依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它有些时候有些所依它是恒常不灭的，有些所依啊是恒常的。比如说呢，在《大圣上师在这里面讲，摩诃摩契也讲过，然后《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讲的，比如说瓶子可以装水，瓶子装水呢，这个就是它的功德。那么瓶子那个装水收到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的依靠什么呢？功德依靠这样一种实体，瓶子的实体而存在的，瓶子它自己的实体。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功德是能依，实体呢是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呢是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啊，它二者之间是一个能依所依关系。但是呢这个里面的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呢当然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恒常的，但是呢瓶子的实体呢它也依靠这个，它也是就是说由极微组成，所以它也依靠这个常有的极微，因为对方他认为呢就是说极微啊，就真正的极微是恒常不变，是恒常的法，所以说呢这个实体依靠极微，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极微又变成了所依了，然后呢瓶子呢也变成能依了。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极微它是恒常的。那么如果极微是恒常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一种所依是恒常，那么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呢，有依悉具住嘛，诸生皆有依。所以说有依呢都具有安住。一切生起的法都有所依，是这样的。那么而有些所依呢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有些所依是恒常，如果它的因恒常不变，那么它的果呢不可能有变化，不可能灭。它因为它所依一直存在着。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能依的法，他所产生的果呢，他也不会灭，是这样，因为他是二者之间是所依能依的关系嘛。我们就以所依能依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因果关系，或者说他具有所依的能力，他真实具有所依的能力，而这个所依呢，他又是一个恒常的。如果从他的一种能生因的侧面来讲，他如果他的因是恒常的，那么他的一种这个所产生的法呢也是这个恒常，因恒常，他果也会恒常。那么如果说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的侧面来讲，如果这个所依他是恒常的，那么他的能依呢也不可能灭，也会是恒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些瓶子啊，他的一种功德依靠实体，实体依靠极微，而极微是什么呢？极微是恒常的法。所以如果他的最究竟的最终极的这个所依这个极微它是恒常的，那么它的能依呢不可能是无常的，应该不会有灭。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比如说对方也承认我们那个心啊、这个心呢是能依，它依赖于常有的我，这个在前面一堂课当中也讲过。那么就是说这个心依赖于常有的我，那么如果是所依这个常有的我是不变的常有的，那么它的能依的心呢不可能灭，所以心也不会灭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因此说呢，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个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灭因，不管是自灭还是由他灭，这个时候呢，助因无能为力。后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事故一切是有时一部，为什么叫有时呢？有些时候不会灭，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所依法中，所依法当中，有些所依法它是恒常的啊，比如前面讲到的这个所依实体，它是凭着功德的所依。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实体呢它的所依呢又是极微，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讲的时候呢，有些法，有些索耶法，终极的索耶法它是很长的。所以如果这些这一部分呢，这个就是说这一部分的恒长的索耶法它是恒长不灭的话，那么它的一些能耶法就不会灭了。所以有时亦不灭，但是有时亦不灭的意思是要理解有时会灭，那有时也不会，它就会出现有些所依法它永远不会灭的，或有些呢就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它是不会灭的，这个方面的话就对方也不敢承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所依常有的话，能依的这些心啊等等这些法呢也应该变成了这个常有不变，因为所依能依之间就具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就具有这种紧密的联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具有了这种紧密的联系，因果之间的关系有随时随灭，所以说如果说是它的一种这个所依随存，它的一种这个能依的果也是随存的，而就是说它是不会灭的嘛，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所依因不会灭，就它的一种这个果呢也不会灭，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过失。这方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灭世这个第一个内容的，就是说观察灭世而遮破的一个内容。下面呢就是说讲若是自灭性令彼助他合，色非自灭性令其助他合。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次讲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和前面的推理方式有点相同。前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人依的心依他灭还是自灭啊，他就是说是讲灭的时候是依他而灭，依靠其他的因缘来灭，还是说自己来灭，是这样的。那么都是助因，对他都没有什么起不到作用。这个宋词呢是若是自灭或者不是自灭啊，从这两个侧面来讲了，所以有点相似但是不一样，侧面不同。侧面不同呢，它是自灭还是不是自灭啊，前面是这个他灭还是说是这个他灭呢，还是就说是这个就说自灭。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话是自灭还是不是自灭，这方面就是侧面不同，是这样的。侧面不同哪个地方到底具不同呢，好像都是差不多，我们觉得反正一个是自灭嘛，一个是非自灭嘛。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非自灭和那上面那个非自灭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是这样的。上面的非自灭是依他而灭的意思，这个呢非自灭就是不灭的意思，我自己不灭啊，这个当然就二者之间不同了。所以说呢若是自灭性令彼助他合，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能依的心啊，能依的心它是刹那生灭的，它自己就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是这样的。因为心识嘛，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说安住，如果心识安住了它就永远不会变化了，是这样的。因为它第一刹那安住了就不会有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因为它就这个心识有很多刹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第一刹那生了就灭根本不住，才会有第二刹那。如果哪怕有一个刹那安住就不会有后面的法了，它就永远安住了，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你第一，你比如说我们十个刹那，你十个刹那，你第一号刹那安住，还有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呢？这个不是说同时有十个刹那排排坐吃果果那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已经有了。是这样，你说你一号刹那安住了，我还有二号、三号，我们再生灭，它不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的关系就是说，你必须要前面的法灭了，第二个才能生的。所以你第一刹那就安住了，你永远后面的法就产生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个法安住，永远法，所有的法的安住，所有的刹那都不会再有，永远都是安住了。它是有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心识，它是刹那生灭，刚刚我们讲的，它一定是刹那生灭，因为我们的心在变化嘛。粗大的变化一定来自于细微的变化，细微的变化一定来自于刹那的变化，是这样的。所以，哪怕有一个刹那安住，你这个粗大的心识根本生不起来。没办法产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观察的时候，它的精妙之处就在这个地方。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看似还有其他的选项，其实根本没得选。粗大的心识它的这个变化，我们说前刹那生贪心，后刹那生信心，这个方面呢它是在变化很快，我们的心的变化我们都很清楚。粗大的变化来自于细微的，细微来自于更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乃至于最后一个刹那它按住的话，后面的都没办法产生，永远产生不了了。所有都已经无法产生，所以一定要跟随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粗大的变化，就可以推知啊这个心识它自己的细微的变化。那么如果心识的变化它必须要生了就灭才行，如果生而不灭它就安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生了马上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这个生呢就是说是这个自生自灭或者生了即灭，这个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没办法破斥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世间的实相，世俗实相， 这个细微无常是世俗实相，所以不管佛陀也没办法制止让这个法恒常，是这样。除非你按照他的本性，按照本性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法，它的本性是这个大无为法，是不变化的。其实呢，它是从它的实相的层面讲的，绝对不可能说世俗地当中的一个法，它可以安住。佛陀这么大的功德之处，他也没办法让一个世俗当中一个已经出现的法让他安住，哪怕一个刹那都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让他有所停顿的。所以说呢，他当然就是自生自灭呢，自生自灭也符合于他自己的一种法的自性，而且这个自生自灭不是生了之后停顿一段时间再灭啊，不是这样的，他就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啊。所以现在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自灭性，如果他是自己毁灭的自性，的话，令彼住他合，那么能够令心安住的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体就是说是这个就能够令心安住的身体到底做了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让他安住的法到底是什么呢？没有。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是身体虽然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就说身体到底是怎么样让他安住的，身体没办法让他安住，因为他自己就是说是就是说是生了就灭的，生了就灭了之后，那么就身体也没办法让他安住，所以身体也不是让他安住的因。色非自灭性，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这样一种心识它不是自灭的，它不灭，它如果就是说是不灭的话，如果就是说它真正不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如果不灭形成那一刹那，它就已经永恒安住了。永恒安住的时候，所以根本没办法让他安住。所以这个地方呢，非自灭和前面的非自灭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前面的非自灭不是自灭，就是说以他缘而灭，这叫非自灭。是这样，他不是自杀的，他是他杀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一种这个非自灭呢，都是非自灭都是非自灭。但是呢，前面的非自灭的意思就是说是以他缘而灭，叫非自灭。这个地方的非自灭呢，是他不灭。他不是自己，他不灭，他这个地方层面是不灭，就是说你如果他是这个自己灭还是怎么样，他如果自己不灭，就是不灭的意思就是恒常的，他恒常的是这样的，恒常的意思就和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他灭，他已经还是要灭的，这个方面的非自灭的非自灭性他就不灭了。他如果说这个心识产生了之后他不灭，那么从形成了一刹那开始就变成永恒了，是这样的，因为他不会灭嘛，他一直安住了，他如果一直安住永恒的，那就是说你还需要其他的一个身体的法让他安住吗？他自己都已经恒常了，那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一种这个身体的一种因让他安住，那就永远也没有做，也没什么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色非自灭性，令其住他合，那么能够让他安住的其他的法是什么？根本没有，根本不需要，他因为自己都恒常安住了，还需要什么其他法让他安住呢？没有不需要，他自己已经相当于说他自己的一种完全能够独立，他所以说也不需要其他人来帮助他独立，是这样，就像这个意思一样。所以他自己已经安住了，安住了之后呢，已经恒常了，恒常之后呢，其他的一些让他安住的法就根本不去做，就起个名称而已，名义安住啊。平时我们讲一个名义校长啊，像这名义什么名义市民之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假如说你对方说我的身体是让心安住的一种因，那么我们说你是让他安住，你让他安住了什么？是吧？他自己都已经安住了，他自己恒常了，那你说我是让这个心安住的因？那就最多就是个名义安住者，取了一个名称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起到任何的作用，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讲到了，就真实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心它的一种这个能依和所依之间的关系，能依和所依之间的关系呢，它到底是这个它的从它的灭的方式，从它灭的方式来讲呢，就是说灭和安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观察你的心灭不灭，怎么灭，和咱们这儿有啥关系？有关系。因为他就是说讲的时候呢，这个能依和所依之间有关，是能依和所依之间，心和身之间，对方认为是有能依所依关系的，有能依所依关，有因果的关系，所以说是这个心呢是身体让他安住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身体没有办法让他安住，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这个心识它是自灭的，或者说让他灭的，不管是自灭还是让他灭还是不灭，反正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对他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产生也没法起作用，然后安住也没办法起作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一个送子一个送子的分析下来，身体和心的关系就越离越远，越来越疏远了，是这样的。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是这样的。因为对方他就把这个心和身的关系搞得很亲近，就是说一个是进取因和果， 它就是这样所因能因的关系，它是因果关系，它是进取因和这样一种啊这个直接的果的关系。那么我们分析之后呢，一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啊，身体和心的关系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根本最后分析出来根本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根本就不是进取因，最多算一个具有缘啊，顶多算个具，那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这个名词一变了，这个性质一变了，马上就不同了，是这样的。虽然就都有帮助，虽然都有利益，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的这个定位一定下来，那就马上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以前是进取因，直接的因，现在就分析到后面呢，就是说定位之后呢，就观察完之后变成了一个具有缘了，是这样的。好像也是一个要起作用，但是它就完全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性质就完全不同，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的一种心识呢，就要达到这种效果。哎，我们就要达到这种效果，就是真实的还原，真是要还原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心识它自己的进取因到底是不是身体？我们就是说啊，根本不是啊，这个心识的进取因就是他自己前叉的心，而不是其他的一种身体。啊，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观察真实而遮破。观察真实而遮破呢，就是说生这个真实呢，就是增长的方式啊，增长与否吧，我们这样讲，增长与否的方式而遮破。那么就增长与否呢，就是说因为身体和心按照对方的观点呢，它是有紧密联系的啊，它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呢就应该符合一个随存随灭啊，随存随灭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观察身体的这种真实的与否，就是说真实嘛，真实的就是你身体增加，你身体就是说健康，你的心也相应而要变化增加。如果你的身体弱，那你的心呢跟随叫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它就有随存随灭的关系，它这个方面就随存随灭。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身体增减，身体就通过身体增减的方式观察的时候，这里面就发现了一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他们就为什么叫不一定呢？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些身体好的时候，他的一种心也有变化的，但是呢，他是不确定的，他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话，它里面就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啊，那么就是说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是要，这里面就因果关系必须要决定，啊，不是说是有可能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这样的，那不是。有些时候西瓜的种子可以。可以这个生西瓜，有些时候呢，西瓜的种子长出了稻芽，或者西瓜的种子长出了一支钢笔，这个方面他就说不决定了，他的因就不决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他就说是观察的时候，他就不是他的一种决定的因，说真正决定的因，他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永远是这样的密切，永远是不会错乱变化的。所以说像那样我们观察的时候，观察真实而遮破，就是通过身体的增减的情况来看心的增减的情况，二者之间是不是对应的，是不是有那种紧密的因果关系？最后发现不是，二者之间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不一定。那么如果发现的不一定呢？那么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分析来是不一定的，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思路啊，也是一个锐利的一种观察的智慧。就通过观察真实，这个分二，真破以及破他理。第一个是真破，真破就是正式破，真实的破此意思。分二，真实即破彼答复。首先讲第一个是真实啊，就是第一个是真实，第二个是破他的答复。真实呢是这样讲的，身体无增减，以心行差别，慧等增及减，此非灯光等存诸所依中。那么身体无增减，那身体无增减以心行差别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无增无减，身体无增无减就并不是说有些时候呢身体一下子就变得很强壮啊，或者啊就是变得很胖，也不是说身体就很差或者一下子变得很瘦，是这样的。他就是平常讲的话，身体在一段时间当中，当然你从细微的侧面来讲它肯定都有变化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就没有从很细微的侧面来讲，就从比较粗大的侧面来讲啊，去年我是110斤，今年一称还是110斤，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体重没什么变化啊。去年的话，我的身体还是这样一般般，今年还是这样差不多，也没有这样一种大病啊，也没有怎么特别的好，就说没什么变化，就无增减的意思就是这样，无增减是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观察的是，当我们的身体处于那种无增无减的状态啊，不管是他的一种体重，还是从他的一种身体状况。啊，健康的程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无增无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身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以心行差别 会登会等增肌减。但是呢，我们看我们的当我们的身体不变的时候，体重没有变化，当我们的一种身体的健康程度没有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的变化是很大的。啊，内心当中会有很大的变化，心情差别嘛，心的一种这个心的内心的这个形的差别，心形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心在这个起心动念呢、啊，你的心在就不断的变化，这个叫形啊，这个形呢就是变动的意思嘛，就不断的一种相当于一种行为啊，相当于一种行动，相当于一种变化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身体是无增减的，但是以心形的差别就可以看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心在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从这个邪见到正见呢。啊，从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嗔恨心强大到嗔心熄灭，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前一刹那，就是说可能是生信心，第二刹那可能是升起嗔心啊等等。他就是说，在身体不变的时候，他的一种心变化的很明显，他的心呢就是变化的很明显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内心当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呢，也产生了一些啊，有上次讲经当中讲升起的出离心啊，或者说无二慧啊。或者说这其他的贪心、嗔心啊、邪见等等，所以这些心态呢，有些时候有，有的时候灭。他就说是生生啊、就是说生生灭灭、起起伏伏啊、就是说增长减退的一种情况，在我们内心当中，在这个恒常相对来讲恒常的所依当中，他就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哎，我们的心绪也是这样，我们身体坐在这不动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在打坐，身体处于不动状态的时候，哎，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我们内心的思想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波动很大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安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起伏大；有的时候呢，升起信心啊；有的时候就升起悲心啊等等，或者有的时候升起邪见呢。它有的时候的内心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变化。所以说，就是说所依没有变化的时候，能依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二者之间还是能依所依的关系吗？啊，这个时候就不是了啊，是这样。虽然就前面我们在上堂课当中讲的那种，为了让水流的，为了让这个水呢不流走，为了让水在一个时间当中、一个处所当中保持一种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瓶子安立为水的所依，那个可以。那个说啊，这个所依啊、前面一秒钟的时候，它水是满满的。后面一秒钟呢是把水倒光了，是这样。哎，那个所依，你看它所依没有变啊，能依变呢？这个其实就是从它的改变，维持它的相续的侧面来讲，安立所依能依。但这个里面的所依能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所依能依其实就是因果的代名词了，就是一种进取因果的一种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观察能依所依的时候，它就是观察的方式和粗大的那种啊相续啊，就是说让它的相续不改变那种所依能依的关系不一样。哦，我的盘子在这不动。是吧？我盘子里面的苹果啊，就是说来了好几个人，来了十个人，我拿了十个苹果出来，一下子里面就只剩下一个苹果了。哎，后面有几个人不吃又退回来了，退回来之后苹果的盘子里面又开始又多了两三个苹果，这不是所依没有变，能依在变化吗？他就觉得是这样，这个不是那种粗大的一种相续上面的一种能依所依，而不是咱们这儿讲的一种因果的关系的能依所依。所以因果的能依所依呢，就是它一定是要随顺随灭的。啊，一定要随身随灭是这样。所以说，当你的身体就这里面讲的，当你的身体无增减的状态，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都有的。像当我们的身体无增减的时候，它的能依呢，它所依不变的时候，能依变化很大。二者之间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很亲密的能依所依关系了，就是它那种因果关系，这个时候就不决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此非灯光等纯诸所依中。那么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话，就不是像对方所讲的一样，身体和心识的这种这个心识和身体的关系呢，就和这样一种什么呢？和这样一种灯光，就是酥油灯和它的光明之间呢，能依所依的关系。因为有灯，它就有灯光啊，这二者之间呢是一种因果关系，是这样的。还有身体和身体的影子之间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有身体呢，就会在这里面就具有这个影子。然后呢，种子和苗芽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并不一样，身体和心和这些粒子和那些就真实的一种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呢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前面讲，当你的身体就是不变的时候，它的一种心在变化。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明显是不符合的，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有了酥油灯，灯点着了，灯光就有了；灯一灭，灯光就灭了。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身体在这儿因缘和合的时候有影子，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影子。就比如说我自己站在阳光下，或者我自己站在的这种灯光之下，那么我的身体出现在这儿了，好了，它的影子就会出现。那么就是说李四他今天没来，对不对？ 李斯没在我的场合当中，那么会不会有在地上会不会有李斯的影子呢？这个地方没有李斯的身体，就不会有李斯的影子，是这样的。那么我的身体出现了，那么就有我的影子，而且之间呢就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种子和苗芽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种子就有苗芽，没有种子就没有苗芽。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身体和心识之间，身体它就说是，如果说这个灯变化，它的灯光也会变化，这样身体你在做动作，它的身体是影子也会做动作。所以说当你就说这种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会不会说我的身体在动，但是我的影子啊就笔直的站在这儿啊，那个时候可能是不会的。这种事情可能只会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可能一些恐怖片里面可能有这种情况，否则的话就是说是你总一般的事件当中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你的心你的身体如果按照真实的一种因果关系，那么你的身体啊，就是说是啊，如果是变啊不，你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当中不变化，体重也不变，你的健康真的不变，那么你的心也应该不变，因为它是它的因嘛，它是它所依，它是它的因嘛。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身体不变的时候，它的心在不断的变；所依不变的时候，它能依在变化，那二者之间就不是那种所依那些关系了。所以说，此非灯光等的比喻相啊，和那个不一样。所以说，这里面呢，这里面这个三种啊，就例子当中有随顺随灭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没有随灭。存诸啊，此非灯光等，存诸所移动。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和心等，并不是像灯光等一样，这个能依处在所依当中。这样方式的就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或者因果的关系啊。他们二者之间，这些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呢，身和心之间你观察的时候，明显就不符合这样一种随顺随灭的一种因果关系。啊，没有这样随顺随灭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此非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此呢，就是说身心啊，并不是像灯和光等一样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二者之间有随顺随灭的关系，不是像这样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呢，像灯光等一样存储在身体等的所依当中，它没有这样存储在所依当中，二者之间没有这样能依所依的关系。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分析之后呢，哦，就知道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陈良品呢，有的时候看起来哈，单单从宋词方面看的话，就是说是的确是不好懂啊，就是不好。但是呢，上次把这里面讲得很细致啊，上次讲心智模仿的注释当中也讲很多这方面，还有上次在这些讲解当中把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一直要我们跟随他的一种词句啊，如果跟随他的词句去展开我们的一种思维，逐渐逐渐真是有发现啊，的确二者之间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经常性的这样观察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以前熏染的很多的习气啊邪见，就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分析，一次一次的观察，一次一次的思考，慢慢的邪见会越来越弱，邪见会越来越少，那么对我们内心当中产生那种啊，就是说的确我们的一种心不是身体产，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今世的心它能够产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身体产生心。而且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二者之间有太多的相近的地方了。那为什么不说我们的心从石头里面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太离谱了，它与二者之间就找不到任何的联系，找到这个联系，这个就不会出现在这里面观察当中，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这样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心之间有些时候就会出现那种很感觉很像因果这种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火眼金睛分不出来的，所以就把这个的方面做一个重点观察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离和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和身体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当中，它是最容易被混淆的啊，最容易被混淆。你说没有因产生，这个也是很容易破的。然后你说从其他的一些外在的法当中产生，这个也是容易破的。但是呢，身体和心啊，比如说大脑和心之间的关系啊，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认为有这样紧密联系，也很容易被我们误解。所以说这里面再讲，它不是进取因，它是具有缘。为什么叫具有缘啊？因为它二者的确身体对心有影响，还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影响？虽然它是能够利益身体，能够利益心，心也能够利益身体，但是呢，二者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具有因缘啊，具有因的关系，具有缘的关系是这样的，而不是那种进取因和就直接的因和它的果之间的关系。所以把这个分清楚，把分清楚之后，我们说身体不是产生新的进取因，身体是产生新的进取缘。再的讲，把这个分开，把它的界限划清楚。划清楚之后呢，我们再学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虽然身体对心有影响，但是呢，它不是，绝对不是它的进取因。但这里面也就是前面讲最容易被我们混淆的地方， 很多这些就其他的人呢，就是说他也是这个地方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是这样。所以把这个呢就再的讲，讲了很多很多。虽然这个法正顿寺也是很多年前呢，就几百年前出师的一个大德了，是这样。也许千多年前的出生大德，但是他就把这些问题早就分析得很细致了，是吧？所以现在这个智慧呢，现在我们也知道用的时候还是可以潜入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邪分别念。这个就关键的问题啊，我们要把它抓住，它的核心到底在讲什么？讲完破，就是说真正的观察到之后呢，它这个理论的确是很敏锐啊。我就是在观察之后，这个内心当中的邪见就越来越弱了。第二就破彼答复，破彼答复呢这样讲的：有彼此益甚，非无利于心。有时贪欲等依强等而争，乃由苦乐生，彼亦调适等内亦紧动生。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对方有答复，那么我们就破对方的答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怎么讲的呢？对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彼此一胜。那么有彼此一胜呢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有彼这个彼字呢就是这个身体嘛。那么此一胜呢就是讲这个有彼就是身体，此呢就是心，是这样的。那么由身体呢让心，由身体让心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增盛或者说减弱的这种状态。是这样的，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让身体强壮，这里面讲色身术。色身术是什么？色身术有很多种，色身术就是让身体强壮的一种因。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很好啊，我经常呢就是说吃一些营养品啊等等等等，这叫色身术。还有一些色身术呢，就是有些色身术是专门的术语当中的色身术呢，它也是讲了一些，有些时候闭关的人呢，他也是通过修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色身术来让自己不吃饭，就是摄取这个四大的精华啊，通过观想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摄取，就是说山里面呢或者事业当中的四大的精华，他自己呢就通过这些方面呢就是摄持自己的生命，摄持自己的身体，这叫色身术。那不管是哪种方式，是普通的饮食来就是说作为色身术也好，还是说通过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观想的方式来作为色身术也好，反正呢通过色身术让身体强壮的时候，身体强壮，强壮当然也是这个健康的意思哦。有的时候就是说很强壮，看起来很强，但是很里面很病殃殃的，这个也不是真实的强壮。那么这个强壮呢，当然说身体的强壮，还有就是说主要是健康。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色身术等让身体这个健康或者强壮的时候呢，智慧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呢是身体中产生的，身体强壮了，心他的心呢也就是说是智慧能力啊，他智慧也会增加，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呢，你看前面就说是这个不一定，但我们说呢就这里面也有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身体好了，他的心就就是也是智慧也会增长的。有的时候就想呢，就在米拉之巴尊者传记当中也是有一段和这个地方呢这个宋词也挺应景的。那么就是说米拉之巴尊者的传记当中怎么讲的呢？他老人家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山洞里面修那个苦行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是遇到了瓶颈的。遇到瓶颈的话就是说是怎么修也修不动，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再增上了，增上不了，以上是很长时间当中增上不了，是这样的。后来呢就说是什么呢，后来的话就说是他的妹妹好像是以前的未婚妻，还有妹妹是我妹妹，不是谁，好像是妹妹吧，像这样给他带了一些肉，带了一些好的食品，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吃了之后呢，把它煮了吃了之后，一下子他就感觉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就是修行的时候出现很多很多一种证悟的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出现之后呢，好像是这些空心母啊，一些本尊啊，也跟他说，就以前你因为通过修持大量的一些这个苦行积累质量，所以你上你的身体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要素，这要素呢就是说因为身体太弱了，化解不了，化解不开，是这样的。他一直就是说在这里没办法就把它化解，但是就是说这几天你吃了这些好的饮食之后呢，他的身体强了之后，他的一种把这些化解了，化解之后他的智慧一下子就一下就突破了，是这样的。所以一下突破之后呢，就说是一下子他就得到了以前所未有的证悟就获得就是说前所未有的证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传记当中也讲的传记当中也是有一些以前呢到我们的辩论的时候讨论吧，也不能说辩论，所以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吃肉吃素的一个辩论的根据这个你看你别人就是说米拉之巴尊者他就是说就是说吃荨麻没什么证悟，后面吃了肉之后一下子就证悟了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如何如何，就开始把这个也作为一个讨论的一种讨论一个基础，这样。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他就讲了嘛，反正就 他就自己的话，就以前呢，他的饮食太差了，是这样，饮食很差。他通过长时间的苦行呢，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要素，化解不了，化解不了之后，他通过这个饮食，一下子就好像相当于营养一上来之后呢，他身体也好，稍微好了之后，他就把这些修正一下就增上了。他就后面就是米达斯巴中也很感慨了，他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供养一个山居。山里面修行者远远比供养一些养尊处优的这些法师要来得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的也是这样，他是说有些时候的山里面的这些修行者一看就是简单的饮食供养他的话，他的修行他也能够证悟增长得很快，所以他当时也是有报告的方式也有感叹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觉得是啊，这个饮食你看饮食好了对身体强壮，这一强壮之后呢，就是说他智慧就增上了，增上了什么程度？以前就是说是他遇到修行遇到瓶颈的时候啊，他就没办法就是说突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思想。但是就是一下子他的身体好了之后呢，一下他的证悟就上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了。我们说这个有没有呢？当然有啊，这个的确也是米达斯巴尊者他们在这些修行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种就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呢也有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经常性的沐浴啊，还有就是说晒太阳啊，或者说饮食啊，或者睡眠啊等等，也有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昨天晚上没睡好，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今天呢就说也是瞌睡啊，也是脑就不清醒，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智慧也很昏昧的一种状态，叫听法也听就好像有的时候也听不清楚啊，是不是听了好像法师是在讲，但讲的什么呢，好像是就很迷惑，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还不知道到底是里面到底讲什么。这个就是说你睡眠不够啊，睡眠不够导致你今天的一种状态就不好，导致你的智慧就是今天就不清醒。这个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睡眠也是让你的身体强壮的一个因，是这样。他也因为以前我们讲的时候呢也讲过，就是说是我们内心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四大，就是这个四大，我们内心当中的四大呢，它通过很多因缘来滋养的。有些呢是通过饮食来滋养你的四大，哎，通过你吃饭饮食了好了，你的四大就可以强盛。其实身体强，只要四大强盛之后，你的身体就好，是有力气。有些呢就是说是有些呢需要沐浴啊，需要洗澡，洗澡它也是一个让健康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还是要经常性的沐浴，是这样。有些时候呢需要晒太阳，它通过这个阳光让你的四大增盛的。有些时候就是睡眠，必须要睡眠让你的四大来增盛滋养它，是这样。所以这些欲界。他这些都是让欲界的众生，就是说是让他四大啊滋养的用。所以说很多养生，它其实也和这些有关系啊，和这些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呢，你主次还是要分清楚，是这样的。天天的养生，身体还养的不错，但是你的智慧就浪费掉了。像这样，本来身体养好之后，你的智慧敏锐的啊，可以学一敏的，现在身体特别好，可以学陈亮品的。现在学陈亮品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思维非常的清晰啊，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很多人他就说是把身体把养生啊就做得很好，天天瑜伽呀、啊，天天啊就说这样那样，但是就身体好了，但是没有把智慧用在这些佛法上面，用到其他方面去了，浪费掉了。所以就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是这样的。那有一定关系呢，我们说对方讲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好像也帮他们说了好多好话，好像就是说这个的确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说是有关系，但是绝对不是承认二者是进取因果的关系，这个要分清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有比此一胜非无非无利于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有比此一胜，通过这样一种身体的强壮对我们的心也有帮助。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生病到你肚子痛的时候，或者你老头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很少有人还能安住得了禅定，是这样。基本上你就都不想打坐了，有的时候都不想看书了，因为它太痛苦了，是这样。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一个修行很好的人，躺在病床上很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让他念佛啊，你说啊你要保持认真认念啊，你一定要怎么样，那个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太痛了，太痛的话身体太痛了，就根本就是脑袋他的智慧是那种颠倒的，或者说是很就是说力量很弱，力量特别特别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临终的时候他要保持正念，要怎么样端坐啊，保持正念呢、啊、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要那样，那你要那样的话就是说平时还可以，现在是健康的时候可以，但是如果真正到了那种病特别重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很困难。所以这个也是身体对心的一种影响啊。如果你的时候就是说身体调得很好， 像睡眠有充足啊，调得很好，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相应的，是这样。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虽然你学习啊、智慧啊、信心大增也有。所以说就是说无著菩萨以前那个教言《快乐之歌》当中讲，哎，生病也好，生病的话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让我消业啊，就身体健康也好，我可以精进啊，我可以精进于正法，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身体好是不是一个修习佛法的助缘，决定是，肯定是助缘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但是关键就是说，他是不是决定能够呢，他也不一定，他只是一个助缘。所以有些人身体好了，他就开始做非法的事情去了，像这样的话，以前身体不好做不了，现在身体好了终于可以做了，所以他也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就是说，那种对修行佛法来讲，他也可以作为一个善缘啊。但是就是说，关键就是看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它，那个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说调，就是说是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是这个调整好呢，也是对修行有作用，但是呢要分清楚主次，就是我调养身体是干什么，调养身体一定是对我修行佛法有利。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故意的去折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折磨得很弱啊，就觉得就怎么样了，这个也不是。什么把身体折磨弱了，有些时候的这个心力也会很弱，因为今天这个地方痛，明天那个地方痛啊，今天也没有力量了，明天生病又没有力量了，所以像这样你刚才提起的心力修法的修不起来。所以说呢，没有必要的损害身体，那的确是佛也不允许的。但是呢，为了让自己的修行有质量呢，也还是应该养生。但是呢，我们讲永远不要颠倒主次啊。就是我养生是应该有，但是不要过分过度了，是这样的啊。佛陀说要养生花八个小时，然后就是说修行呢一个小时半小时那就不行。所以现在需要，但是呢，永远不要就是说那种颠倒主次。所以说我养生应该就是说他尽量保持健康的状态，但是呢，保持健康状态还是要把这个身体呢尽量用在修行佛法、观修法义啊，或者是对众生做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啊，这个是很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四大调和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之间的关系呢，是有一定的一种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非无利于心，那么就是并不是啊，就是说并不是身体对心没有利益，仅仅是有身体强壮让心有所不同。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就是说只是身体强壮了就会对自己的心就是说有改变，不是这样的。他就说二者之间有一个紧密联系，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心，不是单单身体强壮就对心有改变，而是一定是我的心，我的身体和我的心，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这个里面马上要引出一个前面也讲过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说身心的关系。身心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是把身体，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索取境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索取境来担着之后产生苦乐，然后通过苦乐当中产生贪嗔贪嗔啊，产生智慧啊等等。所以说非无利于心，就是说并不是身体对心没有利益，我们也不能说身体对心没有利益，身体对心有利益，也不是单单的说你身体强壮身体弱对你的心就有影响，也不是这种。那什么呢？你自己的身体和心，首先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就如果是单单的身体强壮可以让心不同吗？那不一定。比如说别人的身体很强壮，别人的身体很强对我的心有什么利益呢？没有利益，是吧？没啥利益，因为它不是二者之间不是有一种联系的。所以说呢，二者之间有联系，但是必须是身体和心有联系，但必须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二者之间有联系。后面还有一个内意，一个内意的意思也是有这样一种有这个意思的。所以说我们说身体和心之间呢，就说是这个不是像现在我们世界当中已经形成的张三的身体和我的心、李四的身体和我的心二者之间身体和心之间这个关系是没有的，这个能利益的心呢，这个能利益的观点是没有的。但是呢，身体和心有没有利益？有利益。那么这种利益是什么呢？一定是我自己的身体和心，我自己的身体和心。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我的心把我的身体执作为索取境的时候，才能够产生那种在我内心当中产生贪嗔啊，产生这些方面的一种关系，是这样的。所以非无利于心，并不是身体对心没有利益，而仅仅是身体强壮是心有所不同，是这样。所以说这二者之间的话，就说是这个身体一定要作为心的索取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才二者之间才会有一种这个能饶益的一种具有缘。否则的话，如果即便是很强壮啊很衰弱啊，那么就说是也不会产生意识，也不会产生功德，不会产生功，就像别人的身体和我的心识，我和我的心识之间的关系一样。说这里面的信息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必须要是要有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必须是自己的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 然后呢就是说是就是说身体对心之间，心和身体之间呢有一种这种具有缘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必须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非无利于心。然后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是有时贪欲等依强等而争，乃由苦乐生。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贪欲等之呢就是嗔恚，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产生贪欲心，等之呢产生嗔恨心。那么依强等而争，依强等而争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身体的强壮和身体的一种羸弱等等而争而减而增加嘛，增加了什么？增加烦恼。那么就是我们的烦恼的增加，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身体强壮了，身体强壮之后呢我们的贪欲心啊它也会就是说有这个增盛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弱了，身体弱之后呢我们的用嗔恚心呢也会增盛。那么是为什么就是说贪欲和嗔恚的强盛与否依靠身体的强弱与否而有增加呢？就我们讲乃由苦乐生。乃由苦乐生是什么意思？好像看起来是贪欲嗔恚等依身体的强弱而增加，你看这不是已经有的，这里面不是有因果关系吗？我们说不是，乃由苦乐生。乃由苦乐生是什么意思呢？乃由苦乐生就是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贪欲和嗔恚的一种这个强弱增强啊，它是依靠身体的强弱等等而增长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就是贪欲心的产生和身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呢，乃由苦乐生。就是说贪欲它是缘安乐而生的，然后这样一种嗔恚呢是缘苦而生的，是缘苦而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很弱啊，或者说这个很不好，就是说很痛啊，这个时候我们很苦，很苦的话就很容易升起嗔心，不高兴。但是嗔心嘛，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嗔心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着很，就是好像很大的烦恼一样，但是其实呢就是说不快乐，就是说不快乐也好，不舒服也好，不高兴也好，就都叫做一种嗔心。它只不过有强弱的不同啊，强弱不有大的嗔心，有一些弱的嗔心。弱的嗔心就是不高兴不舒服啊，就好像今天谁谁谁做了一件事情很不舒服，是这样。不舒服其实一种比较弱的一种，也是一种比较弱的一种嗔恨心。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贪和嗔呢是由苦乐而生的。那么为什么会做是这样呢？贪欲和嗔恨由苦乐而生，苦乐呢是依靠身体而有啊，苦乐是依靠身体而有。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有好几层关系，但是我们平时的话这中间的几层关系我们就发现不了，没有发现，因为你们太微细了。它的关系呢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细微，非常的这个细致，很细微嘛。很细微的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就只是身体和心之间关系啊，身体好了我的一种身体好了贪欲心容易产生，身体弱了然后就是说我的一种嗔心容易产生。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贪欲由苦乐而生，苦乐呢依靠身体，所以说身体的强弱导致苦乐的产生，苦乐的产生导致贪欲和嗔恚的产生，是这样。所以它是从这样关系而来的。那么这个里面也是一个什么呢？刚刚讲的是因为我们的心把身体执作为索取境，心把身体执作为索取境，才会有这样的关系。就像前面我们讲过一个宋词，讲个宋词的话就是说母亲把儿子作为索取境，把他作为索取境的时候呢，所以说当儿子快乐的时候母亲也快乐，当儿子就痛苦了他也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把他作为索取境的，当哪天发现就是说或者假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吧，有的时候假如说就发现他就特别的讨厌不听话，他就说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了，没有把他作为索取境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他贪欲心或者慈爱的心就没有了，或者说把他就是说觉得很讨厌呢，可能就另外一种索取境，他就觉得很厌恶，那就可以产生嗔心。还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世界上也是有这样的嘛，有些时候呢父亲或者父母也好，或者父亲啊等等，他对这个儿子特别特别的爱，但后面发现这个不是他亲生儿子，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一下子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会觉得我好像就是觉得哦，替别人养了这么多年这个孩子，他也觉得就很就是说不舒服，很就是说嗔恚，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索取心就变了，他没有索取心的，不没有把他当成索取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以前那种慈爱的心就没有了，所以他是不是有因果关系？他不是因果关系，他就是把他做一个索取心来执着的，所以他这种关系利益关系，他是通过他不是通过因果的关系来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利益与否，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索取心的方式，所以说能不能够利益呢？因果可以，就是进取因可以利益果，这个是有利益的，它是也有随存随灭的，具有缘呢也能够利益果，啊也能，但是它这个它不是一种，它不一定是那种随存随灭的关系，它不是这种随存随灭的关系，是这样。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也有两种都是有对果有利益，但是一个进取因对它的果的利益和具有缘对它的果的利益都有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的时候呢，身体啊就是说贪欲胆疑强等而争。啊，哪有苦乐生？那么这个方面是由，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上面，啊，身体上面产生了苦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了一种心啊的贪欲。那么这个关系下面两句的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讲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不明白，所以后面这两句一讲就很清楚了。比翼调适等，内翼尽终身。关键这里面有个内翼啊，内翼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是很重要的。比翼啊，比翼的话，这里面的比翼呢，就是讲到了一些，就说是什么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心作为，把这个身体呢，就作为他自己的一种，啊，把这个身体呢作为他的一种，就说一种这个啊调适啊，把它作为他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一种这个啊所处的境，把它啊就是说所接触所处的一种境，所以说所接触的一种内在的所处嘛，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讲的是内在的所处，比翼的比字，比字的就是内在的所处，内在的所处呢。意调适等内意中产生，调适等就是说四大调适，调适就四大和合嘛，等呢就是四大不调，四大和合和四大不调，这个叫内意啊，这个叫内意。那么四大和合和四大不调呢，这个是一种处啊，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处，是这样的。那么它是一种就是说内在的所处，内在的所处叫内意。为什么叫内意呢？因为这个是内在的所处嘛，处呢是身体。身体就是说比如说眼根和色法，耳根和声音，鼻根和这个香味啊和香，然后舌根和味道，身根和触啊，身根和触之间呢它是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这个关系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四大就是一种身体，就是四大调和四大不调。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它是内意，为什么内意呢？因为它是内在的身体嘛。它是内在的身体，它是我们自己内在身体，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叫内在的意识，它不是外面的山河大地石头啊这些，所以它是内在的意识，内意。那么就是内在的所处，当我们的身体它有个内在的所处，比如说我们不管是接触外面也好，还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接触也好，反正这里面有个内处，就是身体它有一个所处。身体一个所处呢，什么叫近呢？那么这个身体的所处和自己的心很近，因为这个是自己的身体嘛。刚刚我们讲为什么非无利于心，不能说别人的身体和我的心的关系，没有关系，别人的身体的强壮和你自己的心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利益不了你，但是呢，内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因为它是内意境。那么内意境呢，就是说这个内意呢，就内在的所处，我们身体的内在的所处，接触的这个身体的所处和我们的心很接近，它很是我们的心嘛，因为我就是说通过某个因缘，前面讲通过引业把我们的身心聚集在一起，通过影业把我们的身心同时啊，就是说共处共存，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呢，就有一种很亲密的联系。而内意呢，就内在的所处，它和我们的心很近。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产生的，就是内在的所处产生了苦乐的感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就强壮，产生了安乐；我们的身体弱，产生了一种这个痛苦。或者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了这种苦乐感受的时候，这种苦乐的感受。连接我们的心，然后产生的就是说内意尽终生，生什么呢？生起了前面说了贪欲嗔恚啊，产生这些。所以说我们看这里面讲的时候，它这个关系就很明确，见分了之后就很明确，就是说你的贪欲嗔恚和你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进取心的关系？不是，它是心把这个身体作为索取境，作为索取境，而且呢它是内意。这个就是说身体的内在的所处，它是内意，内意的意思就是讲它就是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所处叫内意。那么身体的所处叫内意呢，近呢，因为这个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很接近，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苦乐的时候呢，就缘这个苦 缘我们身体上面的内液的这个所处产生的嗔恚，而缘这样一种身体的一个安乐呢，产生了贪欲，产生贪欲。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把一种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之后，然后呢产生了贪欲和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嗔恚。所以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不是一种进取因果的关系，而是呢就是说它是这个身体和心很接近，非常接近，非常接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了苦乐，才马上在我们身体心当中引发了贪欲和嗔恚，而别人的身体当中产生了苦乐，那就不能够直接的引发我们的心当中的贪欲和嗔恚，他就不能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他身体很痛苦，如果他不是在他就是说他身体上面的痛苦安乐，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我们体会不到。那你说体会不到，你怎么父母就对儿子他的一种痛苦安乐就产生了？只是他说我很痛，这个语言听到了，而且他在地上打滚的时候，那种身体语言被你解读到了，你知道他很痛了，然后你才对他呢产生了一种爱怜呢，或者你自己跟着，是不是直接这个你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其他一个人他的一种感受你直接感受到了，然后你升起贪欲而生，这个永远不会。没其他人的一种感觉，你永远你自己体会不到的，没有办法体会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痛苦的样子，哎，我们产生一个痛苦，看到别人快乐的样子，哎，我们产生快乐，而他内心当中苦的我们永远体会不到。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就更远了，那么只有内意才行，内意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心它直接相连的，相连哈，很近嘛。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苦乐，我们就升起贪和嗔，直接就产生了啊，直接产生。而对方别人的这些身体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我们只能够通过他的语言，这个通过他的我就发的文字啊，今天发条短信，发个微信啊，今天我头很痛，怎么很痛苦，你看了之后看到这个文字，马上我们就脑里面浮现一个总像，然后我们就开始难过，是这样的。但这个是间接的人啊，这个间接的通过语言文字，通过别人的痛苦与否的表情，然后呢我们开始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而内意不是，那么叫内意呢，内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内，你身体内在的所处，你自己的身体的所处和你的心是很近的。所以当你的身体一安乐，你就产生贪欲，当你的身体一苦，你就产生了嗔恚。这个方面就是说，当你把身体作为所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而如果假如说你不把身体作为所取境，你身体的强壮与否，安乐苦乐与否，其实呢和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和你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贪欲和嗔恚呢，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没什么关系，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一些修行好的人，证悟空性的人也好，或修行好的人也好，当就是说别人把他就是说什么，当别人把就是说打他的身体的时候，或者侮辱他的时候，他能够如如不动。为什么？他因为通过修行呢，没有把这个身体作为他的所取境，他没有在执着他作为所取境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虽然你啊，就是说你圆他的身体也有内意，但是虽然圆他的一种这个身体啊打骂，或者就是说去就说是供养等等，这个时候他也会产生那种受，但是他不会有那种非礼作业，他因为就是说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索取境的缘故。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就是有这种联系。其实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学习这些分析的时候呢啊，比喻调适等内意境中生，这个时候呢内意就是内在的所处，内在的所处境就是接近于心，从接近于心时的缘故产生了贪欲和嗔恚，所以它不是直接的一种进取因果，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就说是一种索取境的一种具有缘的方式来进行扰欲的啊，进行扰欲。所以说呢，这些就是说身体受损呐、啊，或者说身体这个身体安乐啊，这些方面呢，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有是有啊，有，因为它很近嘛，就是说内意境中生，因为身体是我们自己就通过引业牵引的啊，就是说牵引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呢，我们会更直接的感受，就好像就是说通过业的牵引。通过业的牵引呢，就是说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很多单独的个体成为一家人，或者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母子之间的关系啊，父子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实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引业引了之后呢就说是互相之间成为索取境，互相之间所以索取境，是这样。所以说呢，当他就是说痛苦的时候你也痛苦，当他安乐你也安乐，当然同样道理呢，也是通过一个业把我们的身心聚合在一起。那么如果呢身体强壮对你的心有影响，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弱对你的心有影响，那么就是说你的子女出息了你觉得很光荣，那如果你的子女就是说是这个败家了，你又觉得很难过，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一种这种关系，把它作为索取境， 所以它对你有一定的影响，它是从这个方面来的，而不是那种就真实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是这里面需要分析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粗大的比较容易知道啊，粗大的一些就自己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容易知道啊，必定是两个他相续，两个不同的相续。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以这个比较容易懂得的做例子。但是呢，就是说必定我们身和心呢，它的联系那么紧密，对不对？那么紧密呢，就是说啊，必须要多花费一些口舌啊，反正是也花用了很多的一种道理来啊，通过不同的侧面啊，通过不同的一种这个解读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来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其实不是进取因果，而是这个而是作为所取进之后，心把身体作为所取进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来执着的。那么就是说只是心有这个能力啊，心把这样一种身体作为所取进，身体它是没有能力的，身体没有办法把心作为所取进。为什么？因为它自己本来就是非明知的。所以只有心把身体作为所取进，然后呢这二者之间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里面内意境中生啊，内意境中，那个内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陌生的词啊，是一个全新的词，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一个术语一个词，我们要搞清楚。说这里面的内意就讲到了是身体的内在的所处，身体内在的所处，这个叫做内意，就是我们身体的所处啊，身体本身一个所处，然后呢就是说所处之后呢产生苦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和心很近，所以说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贪欲等。这个方面就把它作为这个索取的方式来进行安利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已经消灭了一些执着的这种空性的，如果对内意没有执着呢，就像上次讲了，就像罗汉呐、菩萨、佛陀啊，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执着的话，他也不会产生这些心思。所以就像那个什么，就像讲经当中讲了，就是说这个安忍仙人。忍辱仙人呢，他自己就被这个割离王割戒身体的时候，他因为就是说对内意没有执着。对他内意这种内在的所处没有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没有产生任何的烦恼。按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平时我们被别人扇耳光都觉得非常难过，何况就是把你的手啊、脚啊、鼻子、耳朵全一个一个割下来，这个事呢，就是说是更加的痛苦，所以更加容易生起嗔心。但是呢，就是他通过修行之后呢，他没有把这个视为他的一种这个索取的缘故，没有执着对内意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对于这个身体没有视为索取境，所以他也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恚心啊等等等等啊，这个贪心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会产生一些贪欲心。因此说呢，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身体无可贪呢？心识无可这些方面来讲呢，其实对我们的一种内意方面啊，对于断除内意的执着方面，它对修行方面还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内意和心识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系，随着我们就是说对观修啊，通过很多的法仪观修，就观修身体的一些过患呢、观修执着身体的一些过失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观修的时候，逐渐我们就可以有转变对身体的一种观念，把执着身体为我所，然后呢转变成把这个身体的当成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修法的工具，是这样的。就是个它是个工具而已，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然后需要不断的保养的，然后不断执着的东西。就像你买了一辆车，你是把它当成什么？你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重视一个东西炫耀的一种资本呢，还是说一个什么？还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而已，是吧？然后如果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帮助你怎么样。但是你对这个工具，我们不能说它既然是一个工具，我就不用管它了。啊，工具你要保养嘛，对不对？你这个机器你要保养嘛，你这机器你还是要擦拭啊，要上油啊，要保养啊，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零件坏了也要换掉。因为它这个工具如果它性能好，那么它就可以持续性的发挥它的作用。它如果性能不好，它就会影响你的效率。随着最后我们认识到了，就通过佛陀的教言认识到，身体就是一个工具，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身体是一个工具的时候，然后我们会保护它。啊，四白龙呢讲，虽见身如愿，然应保护身，具戒九成火，能得大福的。所以就是说是虽见身如愿，虽然通过观修知道身体像愿底一样，带着很多过患，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执着身体而产生很多的一种烦恼啊、痛苦啊等等。虽见身如愿，好像愿底一样，给我们带着很多的过失，然应保护身，但还是应该保护它。为什么呢？具戒九成火。那么如果你具有戒律九成火的话，能做大福的。那么你在身体上面可以做很大的福德。所以说呢，这个工具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是工具，但是呢，能够帮助你，帮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帮助我们的心产生菩提心啊，帮助我们产生空性的证悟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东西都能帮助。所以说，就第一个，我们不能过度的单着。但是呢，有些时候呢， 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矫枉过正，就是说佛陀讲很多身体的过患，有些比丘观修之后呢就很厌恶身体啊，就自杀，像这样的话就是自杀，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互相杀，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观修佛陀的这个教言之后啊，这身体特别的过患，很多的过患，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个一天一点点一刹那都不想留这个身体，就想这个把这个身体就想自杀嘛，是这样的。所以魔王波旬他也是那个变成一个人，然后就说是专门去杀死那些想要自杀的比丘，是这样。后来呢，就是说安居的时候，佛陀安居结束之后，看到这么多少的人，佛陀问什么回事啊，就说是讲了这个因缘之后，佛陀就呵斥了这些愚痴的人，像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制定啊不能自杀的戒律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讲了很多很多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说这个虽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的修行呢不注意的话矫枉过正也不一定啊，尤其是示现的，示现给我们后代的人啊，因为后代的人还有很多修行这个观身不净啊，观体身体过患的人，像这样，因为佛陀早就在一些经典当中律当中讲了这样一种解决，讲了它的原因，它的原理，讲了这个遮止或者要取舍之道，讲了之后呢，后世的人看到这个观之后，哇，他也知道啊，虽然这个身体应该按照佛陀的教言来讲观察他的过患，但是绝对不能够自杀，因为如果你就观修他的身体的问题很多，你想自杀的话，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正确的修法，已经就说是这个修错了，颠倒了。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呢，不能过度的执着，因为现在我们不注意的话，就说很容易过度执着自己的身体，执着身体之后，就把大量的时间呢、精力啊，就用在了这个保养身体上面的。真正的要做的精神上面的、心识上面的修行呢，就没有做。但有些时候呢，通过观修之后，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一点都不保护身体了，然后也就是说该吃的饭不吃啊，该睡觉不睡啊，啊这些呢该做的一些保护也不做，这个方面也不对，是这样。所以佛陀说我的教义是中道义，全都是中道的，所以既不能够过度的折磨，也不能过度的爱执，所以要把它当工具，但是即便是工具，我们前面讲也要保养啊，是也要把它保养的比较，再把它调试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要把它调试到比较好的状态，你也需要资本，对不对？如果就是说你有这个资本，你可以通过保养的方式让他就是说身体维持在一个比较最佳状态。但是如果你买的东西，就是说你们买的这个工具本来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二手，这个时候你再去怎么保养，条件本身有限，所以这个时候呢再怎么保养可能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前世造了业了，造了一些业，你就身体这辈子得的时候就是越成熟的，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太好的状态，是吧？你再怎么保养它反正也就这样，反正不要让它恶化就行了啊！你这个二手三手的，反正就把它就是说尽量保护好。然后如果是病了，你就按照病的方式去修，尽量的去做，是这样。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想保养就能保养了，所以有些时候有钱的人他也是很多的资本呢，他那还是不行，因为他有前世的业，他没办法，只能说在这个状态当中，在这种状态当中怎么样让他最好一点，是更好一点而已。所以说这个我们对于学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又能理解佛陀在其他教育当中对身体的一些对身体的方面的一些教诲。所以这个内意呢，就如果我们对它执着了，我们就会缘它产生贪嗔，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产生的一种贪嗔之间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临界点嘛，或者一个它的一种转折的地方。怎么样产生了贪嗔的，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内意。因为有内在的所处，有了所处就有受嘛，有受就有爱和取，是这样就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通过这样观察的话，就是说是要在接触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受，但是这个受我们阻止不了内在内处，这个内处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没办法终止的，而这个受呢，我们也是终止不了的，乐受也好，苦受也好，对我们来讲是终止不了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佛陀在教诲的时候，上师们教诲的时候，他在十二缘起修法的时候，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受啊或者触啊方面，他主要是放在爱上面，放在爱取。就是说你受了，你产生了这个受了，产生受怎么样啊？你必须要这个时候你就要使用你的智慧，不要把这个受乐受转变成贪欲，不要把这个苦受转变成嗔恚，这个地方是一个用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就是因为受它已经是苦果了，它已经因为是前面的业的果。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爱和取上面去做。如果爱和取做了，那么有它就会力量就弱，然后后面的生老死啊这方面，十二缘起后面的方面它就可以逐渐可以调伏。所以就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对内业没有执着，怎么样没有执着，怎么才能做到没有执着？就是像前面讲观修这个身体，对观修身体的一种本质 啊，关系到这样真实的这种法益，这个时候你逐渐逐渐可以做到这样的问题，否则的话，他俩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你再想把它分开也分不开，是这样的。你即便说精神当中我通过自杀把它分开了，你的业还在，他又会重新去，他又会通过一个引业又重新合合，所以说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只是一个重新一个轮回的一轮轮回的开始，所以他问题还在这儿，他的引业还在这儿，他就永远没办法。所以说佛陀绝对他是不支持这样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不过就换了一种方式，而且这个自杀的业带着他下一次还要惨，他不是说你自杀也就好轻一点了、啊、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方面通过自杀的方式造了业之后，虽然他不像根本罪，但他也是有罪业的。有罪业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以前的问题没解决，又加上就以前的病没有治好，现在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又开始就是说是得了另外一种新的病，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承受的时候，那就病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真实的解决，真实解决之道就调伏烦恼啊，最根本的就是知道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无自性，那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知道本性之后，他的疑惑啊，他的一种这个非理执着啊，逐渐逐渐就会就会减少。那此处我们说怎么样观修呢？有些时候是通过观小乘当中的观修身受心法四念住，大乘当中也是观察身受心法四念住它是这个身受心法无自性，通过空性的方面来讲，小乘来讲就观身不净啊等等等等。它反正就是说要在这里面去用功，它很多现在我们学习到的一些调伏内心的方法，不管是出离心也好，还是菩提心也好，还是说什么修法也好，它其实都是在让我们对于这个索取境方面不要执着。我们空性观察的是你所单独的对境是空性的，不自性的，是虚妄的，你的身体是虚妄的，你的心是虚妄等等，它就是对索取的一种境了知空性，能取的心自然寂灭。它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逐渐逐渐的放松对这个内衣的执着转而了最后的了悟，完全了悟它的一种本性，从而从根本上把它的种子完全的一种消灭掉。第二呢，就破他理。破他理是这样讲的：依此即是说身等思念等，内意别中生，实质改变故，如心别有者，闻虎见血等，而现昏迷等。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依此，即是说通过前面的内容就把身体视作为索取境，把身体视作索取境，内在的一种原内在的一种所处的差别呢，形成了贪心、嗔心。内在的所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所处，就是接触身体产生的这些苦乐，然后原这个苦乐就产生这样贪嗔，是这个意思。通过这个即是说呢，就是身等、思念等、内意别中生，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说身体的一种疾病强壮与腐，比如说依靠这些说身体，如果我们身等思念等这个身呢，身等呢就是讲我们的身体遭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麻风也好，肿瘤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眼睛耳朵等等的病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身体等有了这些疾病，就会导致身等思念等嘛，身等有疾病就会导致心上面的思念，思念的话就丧失意念的功能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是失忆啊、失念啊，有的时候就是癫狂啊、迷惑啊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身体的疾病有的时候也会让心呢产生这样一种思念等等的过患。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内意别中生。内意别是什么意思？内意刚刚讲了，别就是差别。通过内意的不同差别，通过内意就是所处的不同差别的所取境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别中生，产生的生识和产生的意识。是这样，那么生死呢就已经是苦受和乐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所处，它就会产生就是说是身体上面的一种苦乐受，那么就产生身体上面的苦乐受，然后呢再通过苦乐受呢产生这样一种贪欲和嗔恚就是说内意别，别就是差别。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所处的一种差别，内在所处的差别很多，通过很多内意的不同差别产生的这样一种生死和意识，然后在生死和意识上面，或者生死这个产生了苦了之后呢，意识上面就产生很多一些烦恼、贪欲啊、嗔恚等等这方面的一种烦恼就会逐渐产生。所以说呢，就是实质改变故，通过这方面的一种产生的生死和意识造成的不同的一种改变，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个心识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心识以前呢是很快乐的，现在就是很忧郁。或者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很怎么样，现在的话就很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这个心识产生改变的原因呢，是因为内意的差别。 内的差别就是它就是说所处的差别，然后呢导致你的心上面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快乐与否，或者贪欲啊、嗔恚与否的很多的差别。所以说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实质改变过。所以说身体和这个心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这样很紧密的。所以说呢破他理呢，对方所说的这个身体和心，它是属于一种这个进取因果，它是一种进取因果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破斥掉。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种内意的差别当中导致的心识的改变啊，内意差别导致心识的改变。如心别有者，文虎见血的如心别有者，就是说就好像就是说只是心有差别，他的有时候他这个心相，他的心相续的一种差别呢，就是每个人他自己前世的这个因缘不一样，所以心相续有差别。那么这些心别有者呢，就是说心相续上有一个差别的这些，就是不同的人啊，比如说胆小的人啊，文虎就是听到了老虎来了的这种声音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他根本没有见到老虎呢，他只不过说听到老虎的叫，或者听到老虎的这个来了的声音，这个他就开始昏迷了，是这样。有些时候看到别人流血了、流鲜血的时候，他也开始昏迷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只能说呢，就老虎啊、老虎的声音啊、鲜血啊，他是这个心这个胆子很小的人，他是把这个老虎和别人的血的作为索取，作为索取境，作为一个具有缘，作为索取境。他自己的心识，他是心识呢是一个进取因。然后呢把这个外面的一些虎啊、鲜血啊等等做一个具有缘，作为索取境，它缘这个索取境，然后呢就是说产生了昏迷等等啊，产生了昏迷。那么就是说的确人的人不一样了，就是说如果说按照前行等的一种叫法，如果前世他很喜欢伤害人，或者很喜欢生害心，害心嘛有的时候就是伤害人啊，有的时候付诸行动了，生害心呢不一定，那他内心当中到底别人生害心，如果经常性的生害心啊，经常性的像生起伤害别人的心的话，今天当中他的心呢就会很，他的胆气就很弱，胆气很弱的话就很容易受到这个恐吓，是这样的。所以说由于有点点风吹草动，他就很容易就说是受到很大的一种很紧张很害怕、等等。那么如果说以前没有生起过害人别人的心，或者生的很少，或者他的业没有成熟的话，今天当他的胆气就比较强，胆子大的人他的痛苦就少，胆子越小的人痛苦越多，为什么呢？稍微一点的风吹草动就开始痛苦了，但胆子大的人呢就不存在了，就是这样。同样两个人，一个胆子大，一个胆子小，所以一个人一个风吹草动，胆子小的人马上就开始痛苦，胆子大的人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很奇怪，这个什么好怕的，是这样。所以说，就胆子越大，他就受的痛苦越少；胆子越弱，受的痛苦越多。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世喜欢生起伤害别人的心，所以今生的当中就很容易被人伤害啊，被其他的因缘伤害。有的时候不是人的伤害，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风吹草动，他就很紧张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平时我们就说这个因果不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自己胆子很弱的话，这个肯定是前世的业导致的，所以经常性的伤害别人。所以第一要忏悔，第二呢不要再继续的生起害心的，因为它有个等流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升起饶益心，饶益对方的心，想方设法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伤害别人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的原谅对方，想各种理由来原谅他，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原谅他了，不升起害心，然后就是离饶益对方的心的话，这个也可以让自己的业很快消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也是种下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心识作为进取，心识作为进取，然后呢其他的这些老虎啊等等，它作为具有缘，作为索取境，然后再显现昏迷的现象。昏迷就是他的一种怎么说呢，他自己的心识蒙昧了嘛，是这样。蒙昧了之后呢，就是说其实心识他的昏迷和他这个他心昏迷的心识和前面的心识是因果关系，但是呢他这个因果关系当中的话，他这个心识作为进取心，他自己不断的在延续。但是呢前面没有昏迷，后面现昏迷的这个心识上面有昏迷和不昏迷的两个阶段。这个心识上有昏迷和不昏迷的两个阶段，这个时候就是观待的索取境，观待的具有缘。观待的具有缘之后，他的心识出现昏迷，是这样的。然后他再清醒啊，再观待什么缘就开始高兴。这方面的话，他就是主要是把外在的这些呢作为索取境，作为具有缘，然后对他的心识有一种影响。但是他心识他本身昏迷与否啊，昏迷和不昏迷的心，他都是以前他自己的心识作为索取，是这样。他说以前没有昏迷，现在昏迷了，他其实还是以前的心识，现在昏迷了，昏迷了之后又这个心识又醒来了。所以他自己的因呢，永远是他自己的一种主要的因呢，永远是这个什么，永远是这个这个一个像比如说一条河，一条河的话，就它的上游的时候很干净，是吧？没有任何污染，中游的时候就开始污染了啊，大量的废水倒进去了，污染，然后可以开始治理。它就是说中游的开始治理，治理之后呢，下游开始清净了。 实际就是这样的时候它还是一条河，它河呢是一个相续，但是呢一块外面的一种云源呢、它干净啊，或者说它是污染啊，还有后面又恢复清净啊，怎么怎么样，它自己的话就是说受在外面的一种因缘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干净的河也好，染污的河也好，它自己的因一定永远是它自己的河的一个相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污水倒进来了让它污染了，这个不是它的进取因，污水不是进取因，它是具有缘。所以我们的心识呢，清醒的时候和这个昏迷的时候，还是有信心的心识，还是嗔心的心识，还是就贪心的心识，还是憎恶的心识，它其实这个心识它就是后面的心识是因为前面的心识作为它的一进取而产生的，中间遇到很多具有缘会改变它的一种，暂时改变它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染污的河和不染污的河它会被改变一下，但是呢它这个心识的它水的本身它的这个相续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的心识也是受到了慈悲的教育的影响，受到空性的教育的影响，或者你入了这些外道，入了邪教，你受到其他的一种教育的影响，你的心识会有这些改变，状态有改变，但是心识本身延续的状态它不会改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心比有者啊，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一种道理，破斥了对方认为的这些身体产生新的一种观点啊。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论理理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修